加拿大或成烏克蘭 2.0， 卡尼出兵對抗美國。美國財長解劃北極之爭，經濟實力免熱戰。中共軍演抄襲竹步馬道羅，偵察機首闖台灣領空。台軍出賣賴清德機密，中天記者充當中間人。警惕強行治療公開化，家長辦停學，長大就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在川普將反對美國收購格陵蘭國家徵收 10% 關稅之際，有兩名加拿大高級官員透露，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正在考慮派遣士兵前往格陵蘭島和北約盟國進行聯合軍事演習。兩個人表示，現在加拿大皇家空軍的一支部隊已經參加了預先計劃好的北美防空司令部在格陵蘭的演習，但總理正在權衡是否派遣更多部隊參與丹麥計劃的主權演習，這個可能包括保護北極島最關鍵基礎設施的演練。18號卡尼發表講話，我和習近平就格陵蘭局勢，我們在北極的主權問題進行了討論，發現我們有很多的共同點。在三日之前，加拿大還表示不會加入駐格陵蘭的歐洲軍事部隊，而這一改變發生在卡尼訪問中共之後。卡尼在訪問期間曾經對中共黨魁習近平一字一句講出，雙方的夥伴關係將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良好的基礎。愛沙尼亞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馬爾科表示，所有參與格陵蘭問題的人都不能夠忽視一個核心點，俄羅斯和中共的戰略目標是削弱西方的集體防禦，並將美國和其盟友孤立開來。有分析指，卡尼是談論主權的中共代理人，在我看來，他有來自中共的明確指示，這一下就確定了我們現在絕對需要格陵蘭島，加拿大已經淪陷了，現在你明白為何川普要大力推動格陵蘭了吧。前白宮首席戰略師史蒂夫·班農向《每日郵報》表示，美國總統川普正準備對加拿大的中共影響力採取反制措施。班農說，接下來的重頭戲將是加拿大，加拿大將成為下一個烏克蘭，因為他們無法防守北極邊境，而中共會趁機插手，川普將會對加拿大採取強硬措施。班農還在《真實美國之星》節目中表示，加拿大在北極方向構成的風險可能比格陵蘭嚴重10倍，關鍵不在於土地，而在於北美防空司令部。真正的攻擊路線從來不是中東，而是中共和俄羅斯越過北極襲來，這個正是北美防空司令部存在的根本原因。班農說，現在的問題是加拿大政府正在公開靠攏中共，如果卡尼敢在公開場合咁直言不諱，那他在密室裡面做了什麼只會更令人擔憂。班農直言，卡尼北京之行並非普通外交，而是一次徹底的跪拜，就好像大清帝國要求英國人的跪拜儀式。但如果卡尼以為他可以出賣美國，令中共滲透北美防空司令部和北極地區，那他就大錯特錯了。川普已經在格陵蘭、委內瑞拉以及整個西半球防務上展示了什麼叫雷厲風行。此外，中共外交部官網顯示，中加領導人在會議聯合聲明中表示，雙方簽署了中共和加拿大皇家旗警關於打擊犯罪合作的諒解備忘錄，亦就是為雙方在打擊犯罪方面開展信息共享、聯合行動和能力建設提供框架和指導。分析指，這個相當於和中共合謀，將中共警察引入北美，實施跨國監控、威脅和鎮壓海外異議人士。加拿大的華人以及去加拿大的華人都有風險了，這個不單止是對加拿大國家主權的踐踏，更是對自由人權和民主制度的赤裸裸挑釁。卡尼較早前還透露，中共將對加拿大實行30日免簽政策，引發大批加拿大人痛批， 加拿大正在成为中国的一省。现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居民正在推进一项关于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的公民投票议题，分析指这个可能使这个省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时评人唐伯桥在 X 平台上表示，卡尼居然跑去和曾经将这个国家的公民作为人质绑架很多年的中共讲和，联合对付一直罩住他的美国，看来加拿大解体已经是大概率事件了。最近是不是亦发现长辈食物越来越拣择，经常担心肠胃负担太重，这个其实就是代谢变慢的信号。过年快到了，推荐大家送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礼物，代谢宝，天然草本配方，帮身体做一次深度扫除，将多余的负担排出去。代谢顺了，人自然轻松，精神亦更好。快去健康520官网，帮长辈准备一份实在的过年礼物啦。提醒大家，现在这个产品只在亚洲地区销售，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快点去看看啦。美国总统川普有意收购格陵兰岛，在欧洲掀起外交风波。1月18号抵制收购的丹麦、挪威、芬兰、法国、德国、荷兰、瑞典和英国八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针对将从2月1号开始对其输美商品加征 10% 关税予以回应。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当日表示，他已经和川普就格陵兰安全局势进行了沟通。联合声明说，作为北约成员国，我们致力于加强北极安全，这个是跨大西洋的共同利益。丹麦和盟国事先协调举行的北极耐力演习，正是对这一需要所做出的回应，它不会对任何一方构成威胁。我们完全支持丹麦王国和格陵兰人民延续上个礼拜已经启动的进程，我们随时准备在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基础上参与对话，我们坚定捍卫这些原则。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详细解释了川普为什么一定要购买格陵兰岛，他强调或者不是明年，或者不是五年内，但北极之战是真实存在的，欧洲软弱，无法确保格陵兰不遭中俄入侵，而一旦爆发战争，美国依据北约条约将不得不卷入战争。如果格陵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以美国强大的威慑力就会避免爆发战争。他说，格陵兰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我们正在建设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川普总统的策略是战略性的，他着眼的不单止是今年，也不单止是明年，而是考虑北极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我们不会将我们的国家安全外包，也不会将我们西半球的安全外包给其他国家。在川普第一任期，总统就告诉欧洲人，不要建北溪二号管道，不要依赖俄罗斯石油。估计什么发生了，看看是什么是在资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是欧洲购买俄罗斯石油，因此美国必须控制局势。川普总统前一日表示，欧洲这八个国家在玩一场非常危险的游戏，这个举动酝酿的风险不可接受，关税将持续有效，直至就格陵兰岛的全面收购协议达成为止。贝森特对此表示，这个是总统的一个战略决策，川普能够利用美国的经济实力来避免一场热战。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共最近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无疑快速接管台湾，这些演习据称直接借鉴了美国在委内瑞拉为捉捕总统马杜罗而构思的军事行动。中共军队先是利用无人机识别战略目标，随后模拟了一场夜间突袭，这个方案已经成为中共调整其攻击计划的参考模型。据日经分析，北京正在寻求向美国证明其拥有和美方旗鼓相当的军事打击能力。此外，这些演习的目的还在于震慑台湾总统赖清德政府。近几个月以来，两岸的紧张局势急剧升级， 台湾国防部一月十七号表示，一架中共侦察无人机喺当日清晨进入台湾实际控制嘅东沙群岛领空，飞行高度位于守军防空武器射程之外，滞留几分钟之后，喺台方通过无线电警告下离去。呢个系中共无人机首次进入台湾领空。台湾国防部强烈谴责呢个举动系高度挑衅、不负责任，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违反国际法规范，强调将持续严密监控，并依战备规定妥善应处。英国金融时报引述台湾国安官员指出，涉事的机型是无侦七长龙高空长航时侦察无人机，巡航高度可以达到约18公里，显著高于东沙现有防空系统的有限射程约4公里。东沙群岛位于南海北端，介于台湾南部和香港之间，是台湾重要的战略前哨，同时设有国家公园，但防务部署相对有限。近年来，中共持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施压力度，除了频繁派遣军机、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之外，亦以海警船和海上民兵对外岛施加压力。东沙因地理位置敏感，过去一年成为相关行动的重点区域之一。分析指，这次则被视为军用侦察无人机首次正式闯入领空，显示两岸空中对峙态势出现升高，后续动向备受关注。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一月十七号通报，执行搜索某电视台记者一人及现退役军人九人。检察官讯完之后，声请羁押记者林南以及现退役军人五人。被羁押记者林南涉嫌提供新台币数千元至数万元不等俾现役退役军人，再由现役军人将军事资料转交俾中共。这个举动已经涉犯国安法、贪污治罪条例、刑法涉密罪等，情节重大，考量有串供及灭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检方还透露，林南之所以会被查出，是因为先前有名陈姓中士拿中共五星旗拍影片，追查这个案件之后延伸出来的侦办活动，现在已经进展到第四波，累积超过10名军人收押。台湾国防部在新闻稿中说，这个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对案情不予评论。国防部还说，面对中共渗透攻势，国防部严阵以待，持续教育官兵辨识渗透太阳，鼓励检举不法为常。据检方消息，1月17号晚上，6名遭到羁押的人已经被移送至高雄看守所。根据中天新闻发表的声明，涉及这个案件的中天记者林晨佑已经被羁押。声明说，公司对案情毫无所悉，无可回应。去年11月，台湾桥头地检署侦办陈姓中士等多名现役军人手持五星旗拍摄投诚影片的案子，被陆续声押多人获准。这些军人在片中高喊台湾属于中共，宣誓效忠祖国。陈姓中士全名是陈瑞勇，原本服务于海军陆战队，2025年1月在网络上认识了一名昵称叫吉祥的中共人，对方给了他20万报酬。陈瑞勇还用手机拍摄 AAV 型两栖突袭、两栖突击车性能保养记录、电池记录等军资，传送给中方，并透露总统赖清德秘密前往左营营区等机密消息获取贿赂。其他拍片者亦均涉嫌收取中共各人士提供的报酬。检方依贪污治罪条例中的违背职务收贿罪的嫌疑侦办，他们均面临最轻判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近日，广东深圳再次传出年轻女仔被救护车强行绑架的影片，影片中两名身着医护人员服装的男女和3名黑衣男子将女仔强行控制在 急救担架上，女仔试图用脚踢黑衣男子反抗，并哭住话唔好，话自己好攰，唔想消失。有拍摄者质问所谓嘅医护人员：你哋报咗警未啊？咁样强行将人拖走。有网民话：大陆嘅医院迟一分钟交钱，马上就被赶出去，仲冇听讲过有强行治疗嘅。影片中女仔明显手脚无力，可能是已经被注射了某种药物，但意识清醒，所以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旁边一直在度拨打电话的似乎是女仔的朋友，但一个人势单力薄，无法阻止五名绑架的人。亦有人愤怒地说，现在都公开了，这么明目张胆地抢器官，周围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在 X 平台上亦有评论谩骂，话呢个系台湾美国造谣中共活摘器官，随意打开四个攻击评论，可以睇到呢啲网络账号嘅地址都显示系香港或者中国大陆。此外，仲有影片显示某内地医院做2025器官移植工作总结，报告人话旧年嘅第一个肺系从中缅边境嘅一个小城市获得嘅。而这个只是他过去一年几百例器官获取中非常普通的一个案例。网友说和731部队相比已经遥遥领先了。他讲得轻描淡写，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在这里犯罪了，好像只是去切了个白菜。一个医生就几百个胡音语，还有其他的器官呢？同时有网友制作恶搞 APP 换了没啊？讽刺揭露习近平150岁工程和中共981首长延寿工程。软件主页写到，你享有无限次器官更换权益，所有费用直接划转国库。御用配型通道显示接入全国社保、公安数据库，比对2005年后出生人口，排除乙肝携带者，发现完美匹配目标。某重点中学高三二班体育特长生已经通知当地警卫控制目标。同时，杭州通过《杭州市全民健康促进条例》立法管理体重，要求托幼机构、学校、医院等配备营养师、指导员，在2026年1月1日开始正式施行。有网民咨询 AI 得到回复说，肥胖者的器官不适合于移植，主要因为存在器官被脂肪包裹或者发生变性，影响器官功能和质量，手术难度大，术后并发症风险高，和长期生存率低等问题。有家长发影片说，自己15岁的仔从听日开始不上学了，成不成才已经无所谓了，能安全长大就得了。现在有多位家长发影片表示相同的看法。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